第六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题目是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谦柔负恶，努力前行。认罪悔改，谦柔负恶，努力前行。我们知道约柜被掳，在前一章就是上面上的第五章，看到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约柜虽然被掳，却是彰显神的大能，用约柜代表神，约柜代表神的道，所以道在哪里，哪里就彰显神的那个威严，神的公义和神的大能。因而非利士各个城的人他们都受不了，因为神降灾，他们对约柜的轻慢，他们掳掠了约柜，他们又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假神呢、大鬼的庙中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告诉我们约柜在非利士第七个月，这整整七个月，那真是显出神的威严啊！也对这些个外邦人啊，对他们的惩罚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聚集商量要把约柜送回来。怎么送回来呢？要赔礼，献上赔罪的礼。就说神的手段是逼着非利士人要把约柜送回来。怎么送回来？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了，所以要献赔罪的礼。所以这个最要紧的就是赔罪。什么叫赔罪？就献上赔罪的礼，表示悔改，把约柜送回原处。因为约柜代表神，代表神的道，不能长期在被掳之地。所以这边呢是讲约柜的威力，那面讲的耶稣，耶稣在世传道，一并赶鬼。耶稣就是活约柜。耶稣呢，他来了就叫人悔改，也同时提到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。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就是叫人悔改，叫人悔改啊，那个得到基督，接受基督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中心的意思，这边是赔罪，那边是悔改，一面赔罪，一面悔改。一面看到约柜怎么送回来呢？他们呢就找了两个母牛，这两个母牛要套车，一辆车把约柜送回来。这两个母牛一同负恶，而且呢，最终呢把约柜送到以后呢。最后他们就把这个两个母牛就宰了，献上燔祭，也表示赎罪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面面呢就是施洗约翰，所以神的工人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，就好像那两个母牛一样，真是牺牲自己，彻底奉献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全献，一面是全舍。所以有这么几个意思啊，一个是赔罪与悔改，全献与全舍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分小段是三段，七节对十节。我们呢，第一段十三节，对在那面十九节，十三节对十九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第一段题目是受苦传道，大显神荣，负恶前行。受苦传道，大显神荣，负恶前行。负恶就要套上车，牛啊都有恶。附上去，那就要把这个约柜要送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二节啊，我们再分析，因为听这个圣经很老长，所以我们把它分得细一点。这边两节，那边是三节。我们先看这边，撒母耳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，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：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那这两节给我们看到，非利士人他们的本性来讲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是抵挡神的，他们根本是亵慢的，他们和以色列打仗，他们打胜仗，所以就把约柜掳来了。但是约柜在非利士地待了整整七个月，这个七个月非利士人是受尽了神的什么？神对他们的惩罚、灾难、痛苦，所以逼着他们不得不找办法、想办法要把约柜送回来。所以他们就商量了，他们把他们的祭司、他们占卜的想方设法来讨论、来商量，就问了说：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请指示我们怎么办呢？怎么送回来呢？所以他们在商量。那我们就先看这两节。所以这就是因为约柜在非利士地彰显了神的大能，是逼着他们不得不怎么样，不得不在这种灾罚当中想办法要把约柜送回来，就表示悔改的意思。所以连外邦人在灾罚当中都知道要悔改，
非常要紧，想办法，我们应该怎么把刘贵送回来？飞到这边来，我们看这边一直到三姐，这边讲的耶稣，那边讲的约柜，约柜在哪里，道在哪里，约柜在哪里就彰显神的大能。这边呢，耶稣，耶稣走遍各地到各处传道，而且呢，耶稣也差遣了十二个门徒，那就是前一章告诉我们的，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，他就离开了，他吩咐完了，吩咐他们的话就是在第十章，第十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是吩咐他们应该怎么的，对他们的要求以后呢，耶稣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救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第一个意思，这边就是耶稣的见证，给我们看到耶稣走到哪里大有能力，耶稣走到哪里传道救人，所以他就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这边是耶稣的见证，那边是约柜的威力啊，这两边放偶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见证，那边是约柜的威力，用约柜就是代表神，而且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最宝贝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法版，两块法版代表主的道，所以道在哪里，哪里有威力，这边耶稣就是道，所以耶稣在哪里，哪里有见证。底下第二节第三节，耶稣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人，两个门徒去，就问了，问耶稣说，那这样来的是你吗，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约翰他这里没有详细说，我们知道根据后面十四章就知道了，约翰为什么坐了监牢了呢？约翰因为得罪了希律王，希律王呢，他娶了他弟弟的妻子，所以结果呢，约翰指责他，后来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了。但是一个人长期在监牢里受苦的时候，难免就有点怀疑，信心就有点动摇，所以约翰在他信心动摇的时候，他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，耶稣说，我们盼了半天，这位基督是不是你呀、啊？那将要来的当然就指的弥赛亚，到底是不是你呀、啊？可见呢，他有点怀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件事你有回忆的说，应该找谁？应该问耶稣。所以这边是差门徒问耶稣，两边放偶，这边是差门徒问耶稣，跟在那边去呢，那么非利士人受尽了神的对他们的惩罚灾罚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们去求问谁去呢？求问祭司和占卜的，祭司当然是假神的祭司。所以对于这两个相对就告诉我们应该问谁，我们常常也有些个问题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前面道路该怎么走，有时候我们受到灾罚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，我们应该问谁？这边告诉你，问耶稣，你来问耶稣。所以他就打发门徒问耶稣，是吧？那边呢，那边去求问祭司占卜的。这两边相对还有意思是什么？这边约翰就说了，我们是等候谁呢？就说怎样等候，怎样等候，等候谁？等候基督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啊，他有点怀疑，是不是那要来的就是你，还是别人呢？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等候基督。这在那边就是怎么运回约柜。那边他们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把约柜运回来？因为他们深深知道我们实在是得罪了这位上帝了啊，我们不应该随便把那约柜掳走，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运回约柜，这边就是我们怎么样等候基督。所以今天不怕我们得罪神，怕我们没有提出问题，我们真正的要像腓力士人一样真正的悔改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翻过来三节到六节啊，翻过来我们再看三节到六节，他们说，底下他们回答了，就是他们在彼此商量，若是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可空空的送去，必要将什么呀？必定啊，要给他献上赔罪的礼物。这就证明他们知道自己错了，知道他们是得罪了上帝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我们献上赔罪的礼，献赔罪的礼就表示悔改，是不是？我们错了，我们得赔罪。他说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得以痊愈，并且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我们。因为前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约柜抬到哪里，哪里人就遭殃，地里嘛出了这个老鼠灾、瘟疫灾，这个人身上嘛长痔疮，所以一下要多痛苦，叫做坐卧不安，昼夜不安宁。所以他说了，我们一定要献赔罪的礼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痊愈，就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不离开我们。第四点，这个人说应该用什么赔罪呢？他们就回答了，照着腓力士首领的数目，因为腓力士有五个大城，就是五个首领。所以呢，要做五个金痔疮、五个金老鼠的形象，把它做成，这也是根据他们所受的灾来做这种形象。那就是说，遭什么灾就要用什么方法来悔改。 这五个金痔疮就表示这五个大臣都遭到了灾难，就是痔疮的灾。这个灾是因为他们亵慢神，因为他们抵挡神，因为他们不悔改。这个金老鼠就是田间闹老鼠闹瘟疫，所以都很厉害。所以他说，因为在你们中间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，所以灾难临到实在神是逼人悔改。我们看现在也是这样，灾难是叫人悔改。神是公义的，你得罪神，神就施灾；但神施灾还是神的爱，表示神是要叫人悔改啊，给人悔改的机会。第五点，所以当制造你们制造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，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田地啊，能够把手放松一些，意思说就不至于受到灾罚啊。所以他们就想这个办法啊，就是表示悔改悔罪的意思啊，上帝的手呢就能够轻松一点了。第六点，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，他们就去了吗？所以这些意思的是什么？就说到要接受过去这个埃及人刚硬法老拒绝神那一个教训。所以这些人都知道以色列历史，说明我们可不能那么刚硬，可不能那么硬心啊。这是到第六节为止。所以有罪要悔改，有罪要赔罪，有罪就不要再硬心。这就是这边的意思。对待这边到第九节，我们翻过来审看四节到九节，四到九。耶稣回答说，下面就耶稣的回答。所以约翰啊，他心里动摇了，他信心不够，他来求问耶稣，打发门徒来。所以底下耶稣的回答，耶稣说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耶稣的作为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耶稣说的都完全，就这所作所为就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耶稣嘱咐，就是说见证耶稣的作为，见证耶稣的作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你要表示悔改，就要献上赔罪的礼，献上赔罪的礼，表示悔改。那这边呢，就让你认识到耶稣的作为，什么作为呢？这边就是耶稣彰显大能，这边面呢，就是因为约柜彰显了大能。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约柜彰显大能，这些非利士人不会今天还能够提得到，还要赔罪，还这么样谦卑，还真是肯悔改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约柜彰显大能。所以在这边为什么瞎子能看见，为什么这些的神迹能行出来呢？因为耶稣就是那个活约柜，因为耶稣彰显大能。所以下面就是下次看见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都听见，死人都复活，这一切就说明什么呀？叫人心不要再刚硬了。瞎子能够看见，瘸子能够行走，长大麻风能洁净，都因为他们肯悔改，肯来到耶稣面前。所以对他面前，非利士人现在也要谦卑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非利士人是因灾，因为灾难所以赔罪，所以五个金老鼠，五个金痔疮都表示因为这个灾难，所以促使他们不得不悔改。对他这边呢，就是蒙主救恩，这边是谦卑蒙恩。所以穷人就是谦卑的人，痛苦的人，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就蒙恩了。底下第六节，五节六节应该连着的。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了，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。这句话是谁说的？就只是约翰讲的。约翰一生跟随主，做耶稣的开路先锋，所以最终呢，不要因主跌倒，这样的人才有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约翰最后是忠心至死，最后头都被砍下来，所以耶稣说不因主跌倒，这些认为就不再抵挡神，因为非利士人不再抵挡神，他们引用了这个法老的埃及人那种以前的刚硬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抵挡神，这边不因主跌倒。再看第七节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。所以七节八节九节这几节一直下来，我们看耶稣反倒称赞这个施洗约翰，是耶稣对施洗约翰很高很高的评价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施洗约翰的一生是多么忠心，受苦跟随，是一个美好的榜样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所以你们从这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呢？你们到底是看什么？所以这节圣经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就是传道，传悔改的道，做主的先锋。所以这个约翰 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。什么叫风吹动的芦苇？没有骨头啊，东风吹着向西风走。约翰不是，约翰乃是传悔改的道，做主的先锋。对着那面去，就是承认本相，为什么做金痔疮和金老鼠的相，就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本相，就是这么恶劣，就是这么抵挡神，就是这么陷害神，以这一招这样的灾，所以承认本相归荣耀于神啊，归荣耀于神。他们不是说吗？啊，我们要归荣耀于神，是吧？我们要做这个相，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。所以我们生说悔改，这就是归荣耀于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谁呢？是高举主，那边是荣耀神。所以一面是高举主，一面是荣耀神。底下再看第八节，八节九节一起看。你们去到底看什么呢？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约翰是住在旷野。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约翰与众不同，他不是住在王宫里，他乃是住在旷野里。那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要看先知吗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他是的，他比先知都大多了。那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看见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约翰来是叫人都悔改认罪，那边就是不再硬心。约翰不是穿细软的衣服，那边就叫人什么？叫人痛悔，叫人披麻蒙灰。穿细软衣服就是舒服享受啊，在王宫里面。不但约翰自己不是这样，他也是带领人要悔改，不是住在王宫里一切的享受，让他们要悔改，要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，真正的这样来蒙恩。所以约翰的工作就叫人悔改，接受耶稣。对着那面去呢，就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，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啊，在埃及的时候，法老这么刚硬，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这么硬心了，不能再硬心了。那只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在埃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所以哪有权力能力，所以使得法老最后不得不降服啊，不得不放以色列人。那对着这面就是他比先知大多了，施洗约翰啊，是一个大先知，所以耶稣肯定这位先知。他不是风吹中的芦苇，他也不是住在王宫里面，他实实在在是传道，是神的使者。再看第十节，那我们就到第九节为止啊，这是一小段。这两边相对，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人要悔改啊。约柜的大能就逼着这个非利士人要谦卑啊，要做这个像，就表示我们承认自己的本相，我们应了灾难，所以我们要悔改，不能再硬心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七节。七节我们一直看到十三节，第七节，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，因为约柜要送回去，你不能总不能够怎么抬呀？所以他们外邦人的方法就是造一辆新车，把约柜送回去。有新车就必定要有牛来拉，所以呢，就拣选了这么两个牛。这两只牛是未曾负轭、有乳的母牛，靠在车上，使母牛犊呢回家。母牛啊，它都有小犊，小犊要回去，所以这两个母牛。也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可以代表时代的工人，两字啊，未曾负轭的，从来没有负过轭的，是吧？从来没有去为世界去做什么的，但是他们给主所用，他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把约柜送回去，把约柜要送回去，所以这两只母牛要套在车上，所以母牛犊呢啊，不是母牛的牛犊就要把它关起来，所以他们就把约翰的约柜那放在车上，还放什么呢？就是赔罪的犁。那就是他们把这个赔罪的礼啊，这个金物就是金痔疮、金老鼠放在匣子里，然后呢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所以他们就说了，你们要看看，如果这个车是执行以色列的境界，一直到波斯曼，那么这个灾就是上帝降罚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他说大概是我们偶然的，就是他们要求个凭据，实际上就是神降灾罚，神降灾罚给他们。神为什么降灾罚？因为他们把约柜掳走。他们轻慢神，所以下面第十节，这些人就这样行，像两只有乳的母牛就靠在车上了，将牛犊呢就要关在家里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，做主的使者，做这两只母牛，你要靠上车，你要把约柜送回来，我们要高举基督，我们要传扬基督，要把约柜送回来，那这个使命很重大，你一定要把牛犊关在家里，就是你不能啊，还有亲情，你所爱的你要关起来。你才能够什么征服这个重大的使命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这样做，把约翰的约柜装上金老鼠、金痔疮这个匣子，那这就是约柜还带着他们的赔罪的礼，就送回来了。 点的是第十二点，我们大家看
十二点，
牛直行大道往石门佛心门去，所以我们要怎么走啊？这条路怎么走？你要直行大道，不要偏左，不要偏右。直行大道什么意思？我们常常走路走路走偏了，要紧紧的跟随主，直行大道，而且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特别说不偏左右，为什么一面走一面叫啊？那我们想，因为牛都关在家里啊，牛都关在家里是吧？虽然是啊，对这个难舍难离，但是他们却是真正舍掉了，真正舍啊，所以他们要有一面走一面叫，也可以代表我们一面走一面警醒，一面呼求啊，所以不偏左右。所以这些首领呢，跟在后面，表示他们谦谦卑卑的啊，送回约柜也是谦谦卑卑的来献赔罪的礼。之中呢，就到了伯士麦，伯士麦就是边界的一个城，就来到了以色列。十三点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麦，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，就欢喜了啊。我们到这里就是第一段，所以这里约柜送回来，伯士麦人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欢喜。所以这些人，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约柜，你就欢喜。我们的心中也要以约柜为乐，以主为乐，用约柜代表神啊。以色列人，所以说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，就像以色列有约柜，是不是约柜被掳了啊？如今送回来，所以大家都欢喜。我们到十三节，就在这边，请看，应该到十九节，这边是从十节到十九节，第十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这是耶稣啊，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引用经上的话。说什么呢？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所以耶稣在见证，用经上话来见证，这个施洗约翰啊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是个大先知，比先知都大，而且是主的使者。这个在马拉基书啊，第几章啊？第三章、第四章都提到，是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来就是为主预备道路。为主来预备道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预备主道，那边就是两只母牛。所以施洗约翰是主的使者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这里是主的使者，一面是两只母牛。因为这两只母牛，他们也是负有使命，要把约柜运回来，所以要套上车，要套上车。这里呢，就这一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，所以那边是套上新车，这边就是预备主道。所以施洗约翰自己要付代价，所以他是旷野的人生，是旷野的声音，他在呼喊，他在传道，传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施洗约翰在传道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受苦传道。因为施洗约翰在哪里传道？住在旷野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表明他是受苦传道。这个念念就是负恶前行。套上车什么意思？就附上这个轭。我们这个牛啊、驴啊，一般呢，你要套车，你都要附轭。附轭，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这个轭就是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主。所以耶稣为他做见证啊，这是第十节。我们再看十一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然而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施洗约翰是追溯了旧约时代，所以他在旧约时代他是个大先知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因为这个在恩典里嘛，是天国是指的在恩典里，所以施洗约翰就是神借着他引进基督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领人悔改接受基督。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使命就是领人悔改，目的是接受基督把人带进天国。他倒是最小的，但是许多人都把他领进天国里面去。所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那边是什么？送回约柜和赔罪的礼。那边也有个使命，那边就是把约柜送回去，以色列人重新得到约柜，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赐福，所以要送回约柜还有赔罪的礼。这边就是领人悔改接受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这两只母牛可以和施洗约翰来相对，所以都负有使命。底下是二十三两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施洗约以后就是耶稣来了嘛，预备耶稣来，耶稣说直到如今是耶稣在的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胜。所以这里讲到怎么进天国，怎么进天国不是你舒舒服服的，你享受你安逸，乃是要努力。 什么叫努力？努力就是走窄路，努力就要坚定的遵循组织纪律，努力你就要舍己，努力你就要牺牲。我们在学校念书，你还上去要努力呢，不努力你就考不上，不努力你就要插班，那你就要留级，你就要被开除。所以我们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要进天国，耶稣特别说要努力。别的福音书也讲到，说你要努力进窄门，要努力进天国。所以对着面呢，就对着两只母牛啊，两只母牛，是的，那边是将约柜送回原处，将约柜送回原处。这边呢什么呀？这边就是要努力，努力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努力进天国，天国是努力进去，进去。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奔往那个奔向那个锡安大道，力上加力，就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要靠他的力量，而且力上加力。要奔这条锡安大道，要努力进天国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套车直往前行。那边特别讲这两个母牛是直行大道，不偏左右，是的，套车直往前行。这边呢就是努力进天国，努力进天国。再看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肯领受啊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。”那耶稣说指的我们你们当来的谁呀？以利亚。所以我们这个以利亚就是讲的约翰，因为以利亚早就死掉了。所以马拉基最后一章讲到神要差遣以利亚来，是什么呀？是父的心转向儿女，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这个以利亚就是指的那施洗约翰，所以耶稣就指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所以他就是如同以利亚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跟主受苦前行，你要领受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他一直要这样走，就是跟主受苦前行。那边就是牛犊关在家里，牛犊要不是那两只母牛要往前行，首先要把牛犊关在家里，就是你所爱的，你所心疼的，你所宝贝的，你不能够，我们跟随主就要撇下所有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妻子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配做主的门徒，那你就不能往前行。所以要往前行嘛，直行大道啊，要把约柜送回去。所以牛犊要关在家里。跟着这边来就是这个施洗约翰，也是跟主受苦前行。接着再看十五十六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那边就是约柜啊，约柜里有主的道，所以我们要留心听。下面耶稣做一个比喻，我想这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，讲明什么？就讲明我们要有主的心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他的同伴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孩童。大家就孩童和同伴，大家说明都是孩童。所以今天国你要做小孩子，这在那边是父什么呀？肩负使命，这边就是要做小孩子，要做孩童。孩童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单纯、天真烂漫、纯一的心，他没有私心杂念，他没有这么多的顾虑，他没有这么多的重担，不然你这条路你就跟不上去。所以这边要做小孩子，要做孩童，那边就肩负使命。十七点，我们再接着看十七点，耶稣就说了，那招呼同伴说什么呢？下面两句话。第一句话说，我们向你吹笛，你们不跳舞。那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跟主不合拍，不明白主的心。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吹笛你就应该跳舞，举哀你就应该捶胸，我们应该主心我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你看看十七节对待那边就是十二节，就是直行大道不偏左右。那边直行大道不偏左右，这边是什么？主心我心，乐主所乐。他吹笛那一定是欢乐的事情，主乐的说我们也要乐，所以你就应该跳舞，这就合拍。不能主在吹笛，你在什么？你在悲哀，那你就不合拍。所以在新约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悲哀的人同什么？与哭悲哀的人要同哭同悲哀。这个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呢，肢体当中我们呢还尚且应该如此，更何况我们对主呢？主心我心，乐主所乐。那边就直行大道不偏左右。下面一句呢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你看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一面走一面叫，那边是一面走一面叫，这边是什么？其实忧主所忧，他举哀，主忧愁，主为教会忧愁， 主位是跌倒的人忧愁，主位是个刚硬的人，没有悔改的人，主也在忧愁。我们呢，你就不能再跳舞了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要捶胸，就我们要体贴他们的心，体贴他们的心。那边是这两只母牛真正是这样，一面走一面叫，彼此也是这么同心啊，他们在呼吁，他们在呼喊。底下再看十八节、十九节，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；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说他是贪吃醉酒的，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。但耶稣说了一句话：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说明这些人说的人都是什么？从表面看问题，哦，这个约翰不吃不喝，那一定是被鬼附了。他怎么不吃不喝呀？因为约翰和他的门徒常常进食。是啊，人子来了，耶稣来了又吃又喝，他不懂耶稣来了为什么又吃又喝呀？耶稣为了救罪人，常常跟罪人在一起，所以下面说是罪人、罪人和罪人的朋友，就怎么着他们都批评论断，怎么着他们都看不上眼。但耶稣说了一句话：智慧之子就是叫我们，我们今天大家要做智慧之子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做智慧之子，总以智慧为事。你不该进食的时候你就不要进食，而不是这个绝对性的，而不是死规矩，而进食就一定属灵，不一定的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你要以智慧为事，就是以主为事。你看看这一节对着那面什么，那面是波斯麦人看见约柜就欢喜就快乐，这就是一面是以约柜为乐，一面是以智慧为事。耶稣这话实在很奥秘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就是在灵里来领会。我们常常看问题也是这样啊，这个人这样你也批评，那样你也批评，其实里面实质你也不知道。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要以智慧为事，以主为事。所以那边是看见约柜就欢喜啊，就是他们以约柜为乐。这边主是谁的朋友？大家看，主是谁的朋友啊？罪吏和罪人的朋友啊，主是罪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所以我们要真是爱主所爱，恨主所恨。是吧，这两边相对，就是看见约柜你就会欢喜，这边你看见罪人你会跟他交朋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罪人和罪人是主的心的所在，主的心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主愿人人都会在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啊，爱主所爱，恨主所恨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就是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对的那面是二十节到三十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轻慢神，谦柔负恶，主权安息。第二段叫我们要安息，第二段更让我们看到了啊，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谦柔负恶，甚至舍己牺牲，舍己牺牲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十四节开始，我们大家看啊，十四节我们就到十六节，十四节到十六节。这一小段车到了波斯麦的约瑟亚的田间就站住了，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就把车劈了，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这个他们是谁？就是腓力士的首领。因为腓力士人知道，我们如果再留约柜的话不得了，这个灾殃越来越大，所以约柜在哪里就显出神的威严，逼着他们就要悔改。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，不但送回约柜，而且呢他们送回赔罪的礼，他们到了以后还把什么，还要在神的面前献祭，献燔祭，献燔祭就赎罪的意思，认罪悔改要献燔祭，所以就把这两只母牛就给宰了，就献上。所以这两只母牛那不就代表今天主所给我们指出的一条路是什么路？舍己跟主最后献上，这是全舍全献的啊！这两只母牛结果就在大磐石那里就献上。典狱的人就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，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这就是说六人就代表神收下了他们所献的赔罪礼，就是说神悦纳了他们赔罪的礼，悦纳约柜那里当然也收下来了。博士麦人因为感恩的心看见约柜回来了，所以他们也献燔祭平安祭。平安祭我们知道就是感谢的意思，感恩的意思，平安祭是包括感谢的意思，所以他们就献上平安祭，献上燔祭，向神感恩。约柜终于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下面十六节，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 就是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把越轨再不送回来，那不得了，全地整个的这个世人都要遭灾，所以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，他们就回去了。我们就到十六节，对到这边来，请看从二十节，二十节我们应该到二十三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下面就是耶稣在叹息，耶稣在责备啊！当时有许多城市，他们这样的刚硬，悖逆，不敢悔改。所以对他们和非利士人，他们在灾罚当中肯悔改，正是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。这边耶稣听着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但这些人怎么样，终不悔改。所以耶稣在叹息。第二十节，耶稣在诸城，这诸城就不是一个城，格拉逊，还有伯塞大等等这些城。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些城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。所以什么人有祸？有罪不悔改，这样人就是有祸。神真是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就是耶稣传道，也借着门徒传道，他们终不悔改，而且行许多的异能，他们还是这样的刚硬。所以给你机会你不悔改，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有祸的，有祸的啊！那就是得不到真的平安啊，他们就有祸的。那边就是平安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二十节啊，二十节先看到就是耶稣啊，他不管对谁，对这个刚硬也好，耶稣在诸城中就走到各处，他都是舍己传道救人。耶稣舍己传道救人，就在那边去，耶稣就是如同那两个母牛，最后呢被宰被献上。耶稣是谁？耶稣的一生就如同这个燔祭一样，耶稣的一生就如同那两个母牛一样，走完了路，最后是为我们献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舍己传道救人，那边舍己献为燔祭，耶稣就是那个燔祭。所以我们怎么传道，我们就要效法主，也对着那边效法那两个母牛一样。但是这边说他们终不悔改啊，终不悔改啊，给他们机会悔改，他们终不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诸城仍不悔改，那边什么首领表示悔改啊，那边首领啊，非利士人首领他们表示悔改，因为表示悔改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两个母牛们拉车嘛送回来，最后呢成为燔祭。成为燔祭的意思呢，就是表示悔改。表示悔改，那可惜这边人不悔改。二十一节我们再看，就讲到有祸了，有祸了。这边是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的原因就是不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悔改有祸了，那边呢收下赔罪的礼平安了，那边蒙悦纳。那利未人就代表神了，利未人是做祭司的，做在神前侍奉神，所以他们就收下了赔罪的礼，所以结果平安了。这边有祸了。所以这都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就平安了？我们就悔改，就悔改。这边你不肯悔改，尤其是耶稣亲手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，他们还不悔改，那么当然是有祸了。所以底下就讲了，如果把神耶稣说，如果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奇事，行在推罗西顿的话，他们早就拍马蒙灰了。可见呢，推罗西顿是古代非常刚硬的两个城市，后来也是被毁掉的。如果他们在的话，他们有这么多神迹，他们也就悔改，就可见的他们不肯悔改，还不如推罗西顿。二十二节我们再看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人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，因为他们是古代的人，他们还没有机会听耶稣亲自说讲道啊，行神迹奇事。所以说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这小子是说你了不起啊，你这么荣华富贵，你这么繁荣有钱享受，你将要升到天上去吗？这是耶稣的问话啊，意思说你自己得意的很呐，你这么享受在世上，你要升到天上吗？耶稣说，将来你必坠落阴间。所以世上人呐，现在就是这样，一天造巴别塔，以为自己能够跑到天上去，狂妄到极点，越高越升越高，地位也高，荣誉也高，享受也最高。那结果有一天，耶稣说：“你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坠落阴间，坠落阴间，就是不悔改的人。对着那边是赔罪完毕，那就是平安回去了，赔罪完毕。这边是坠落阴间，那边是五大城， 五个大城，因为他们是五个首领代表五个大城，都赔罪，都赔罪。这边呢，三个大城拒绝住，三个大城，因为怎么说三个城呢？就是索多玛、推罗、西顿，这里耶稣特别提，这三个城是古代的城，这都是罪大恶极，他们拒绝主，所以后来都被主毁灭。索多玛我们都知道，推罗、西顿圣经上也提到，都被神毁灭了。所以不悔改，你拒绝主，那将来你的刑罚也是这样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主的审判啊，主的审判的威严，是吧？还有二十四节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时候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刚才是说推罗、西顿，现在讲索多玛，这个人们一共是三个大城，那边呢几个大城啊？五个大城，五个大城人家赔罪了，所以首领就回去了。这边呢，这边他们不肯，是吧？他们不肯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南逃末日审判，那边是魏武大臣赔罪，那边是魏武大臣赔罪了，他们献上赔罪的礼物。这边呢，就是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示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并不等于说他们赔了罪，他们本质就改变了，或者说他们就真的悔改。起码他们这一次是表示我们啊，掳掠约柜是不对的，我们献赔罪的礼物。但是这边呢，不肯悔改，所以南逃末日的审判。所以说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。那这个审判的日子是指着什么？说末日的审判，这是一段。好的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。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要我们要悔改，无论是施洗约翰传道还是主耶稣传道，都是叫人悔改。因为人不悔改，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就转向外邦啊，就转向外邦了。因为犹太人刚硬不悔改，而这边给我们看到外邦人真的非利士人啊，在神的威严之下，上写都知道要什么献赔罪的礼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就是17节到21节。17节，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方向，就是这些：一个是为雅斯图，一个是为加沙，一个是为雅斯基诺，一个为加特，一个为以格伦。几个城啊？五个城，五个城代表五个城都遭殃了，都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今天为这五个城，是告诉你，给你数数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。其实这五层就代表世界，这世界就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罪恶。所以你今天要得到平安嘛，你只有赔罪。所以下面说金老鼠的数目，就是照着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，又是五个首领，也又是五个诚意，就是坚固的城和农村，以及什么磐石。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，其实到乡村那里就是一个句号，底下呢再形容是说这个磐石啊，这不是连着的，你大家看英文圣经就知道了。就说这个大磐石，就是前面所说的约柜就放在那里。他说到今日还在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啊，就是在这个作者写的时候，这里为什么强调这一个大磐石？就是这里这个磐石就作为证据，证明约柜是送回来了，放在什么什么地方。作为证据，也证明这个非利士人实在是献赔罪的礼，也实实实在在是把约柜送回来了。这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说我们悔改，我们悔罪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没证据，这个大磐石就是证据，是吧？就证明他们是放在这里，所以直到今日还在那里，还在伯什麦人的这个约书亚的田间，而且五个首领也确实是他们是在赔罪。下面这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认罪也要有个证据，当然了，这个磐石主就是磐石啊，主来见证你是不是真正的悔改。底下我们再看19节，是指的这个，是讲到伯什麦人上官约柜。什么叫上官约柜？在英文里就是他们怎么样擅自的怎么样去看这个约柜里面，不是从外面看一看，就是好奇心。好奇在旧约里告诉我们，你看都不能随便，不可以随便来观看这个什么人来抬约柜，什么人来看守这个神的约柜，你不能随便轻慢神，这个就表示他们对神的轻慢。所以底下我们就看这个19节，耶和华因伯什麦人上官他的约柜，就追杀他们70人，那是有5万人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爱哭了。所以说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因为在旧约时代，约柜是代表神，这不是随便的拿着当一个随便的东西，你看一看，你这样来上官啊，那就是结果被击杀。那这就是对他们一个教训。可是波斯曼人呢，因为害怕了，所以下面20节，波斯曼人就说了：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失利呢？ 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他们就不敢接受这个约柜。所以下面最后就是基列野营人把约柜接去，他们倒蒙恩了，是吧？所以下面就于是打发人就去见基列野营。基列野营就是基甸的这个四大城之一，基列营就是基甸人，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我们知道约书亚时代不是和基甸人立约吗？是基甸人，是吧？基甸人去见基列野营的居民说，基列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所以结果基列野营人就把约柜接来，所以谦卑的人就蒙恩，是吧？你上官约柜代表骄傲，你随便，你不占自己的地位，你只是去轻慢神，对神的不敬畏，不恭敬，血脉那当然就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基列野营呢就把他接来了，所以谁肯接约柜一定蒙恩，用约柜代表主，所以我们要把主接来，把道接到我们的心中。后来我们知道到大卫做王，扫罗做王40年都没有想到约柜，也没有提，只有在大卫的时代真正把约柜从基列野营接回来，接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说明大卫爱神，所以他爱约柜，他把约柜接回来。对着这边我们看最后一个，这边就是24节到末了，24节。哦，刚才我们多念了一节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这个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五大城赔罪，这边呢就是难逃末日的审判。我们看25、26两节，从25节开始就是耶稣的一个感谢。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？这里讲的犹太人他们见了拒绝救恩，按说耶稣应该伤心了，耶稣反而感谢神，这说明耶稣对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、神救恩的计划是深深明白，所以他并没有因此而伤心而灰心。要照我们的话，一定消极起来、灰心起来、伤心起来，耶稣不是这样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神，他知道啊神的美意，因为你将这些事，什么事？神的救恩、神的计划，是吧？像聪明通达的就藏起来了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了，证明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婴孩。你做婴孩，你明白神的旨意。耶稣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你看他在父面前说：“天地主啊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神。”所以，一个不明白主旨意的人，他不会感谢神。那这里看到耶稣在感谢神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里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是子民弃绝主，弃绝了主，结果就会临到外邦人。这边那边你看看，那边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呢？外邦人，外邦人蒙恩典，这边是子民弃绝主，那边外邦人蒙恩，这边耶稣的感谢，整个这句话就是耶稣的感谢。那面是大磐石为证，那面就是那个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啊，送到哪里，放在哪里，告诉我们说放在大磐石那里，以这个为证，就到现在就证明非利士人是真送回来了，真正送回来了啊。所以这边是耶稣的感谢，所以我们都要做小孩子，实实在在的去做，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你错了你就要悔改啊，这就是等于我们要真正的像婴孩一样的在神面前蒙恩。那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？26节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个美意是什么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90:11讲的最清楚啊。犹太人弃绝救恩，结果救恩临到外邦人，这个外邦人又激发了犹太人，结果犹太人也同样蒙恩，这就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神的美意，我们从罗马书11也可以看到，以色列现在有几分信心，将来有一天外邦人人数天满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所以他知道，虽然以色列人这个弃绝主，但是神并没有完全丢弃他们，只不过是救恩先临到外邦，因为他不要嘛，救恩临到外邦以后呢，以色列人还要得救。所以底下27节，所以两边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深深明白主的美意。这边耶稣啊深深的明白，是吧？底下我们再看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指示的，没人知道父。那这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尊重父也要尊重子，主耶稣尚且这么尊重父，他说如果没有父指示子，人子就不知道，是吧？如果不是父指示，人也不知道，人也不知道，所以说 明父和子的关系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尊重父，也要尊重子。是不是因为子和父的关系是这么密切？这个在约翰福音是最明显给我们看到，父和子，子和父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父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对着子，我们知道父，是可以知道父。那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不尊重神了，那面就是上官约柜被杀。这边是当尊重父和子。什么叫上官呢？就是不敬畏神，不尊重神。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真是把自己，他认识自己是子的地位，因为他道成肉身，处处尊重神。子所说的都是从父而来的，是吧？这个父怎样教导，他就怎样说。所以主耶稣是这样尊重，但是呢，博士麦人不尊重神，也可以这么对啊，博士麦人不尊重神，所以上官约柜已经遭到击杀。那最后就给我们看到了，博士麦已经错了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你看两边相对，那边说谁能够啊，谁能够在这一个圣洁的神面前能够势力呢？他们害怕起来了。其实你只要悔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就告诉你，劳苦担重担的，你到主面前来。你劳苦担重担不怕，你今天最要紧，你要到主面前来，你就能蒙恩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在那里忧愁，是吧？最要紧的是劳苦担重，主前安息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圣洁神前谁能势力？一会儿不尊重神，一会儿又是他的，简直的没有人敢势力在神面前了，约柜都不要了，赶紧推出去。这就是我们常常的光景，就是走极端了。我们错了，我们悔改，就是还有怜悯。所以这点，耶稣最后就是发出这么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就呼求人要悔改，要呼求人，呼吁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们担什么重担？犯罪了啊，又良心受责备；犯罪了，魔鬼又控告；犯罪了，大概不能悔改了。上帝这么圣洁，我们这么有罪。那耶稣说：“你劳苦担重担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这边是到我这里来，那边是把约柜推出去，是不是？主没有叫我们把约柜推出去，他们不敢接待约柜的。到最后，所以这两节我们最后连起来看，所以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主从来没有拒绝你，不管犯什么罪，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。那边是什么呀？我们被击杀了，上帝管教我们了，我算了，约柜也不要了，也不敢再亲近神，这不是主的吩咐，是吧？所以下面说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将约柜送走，这边是来到主前安息。你说哪个好？那边是把约柜送走了不要，这边是什么？你到主前来安息。为什么到主前安息？下面告诉你要学习主啊，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为什么上官约柜就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个柔和谦卑的心，不认识自己是个人，自己的地位，竟然随便的上官约柜，约柜代表神，所以这要学习主，要效法主。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就是，这边是负主轭，享主安息；那边是谦卑接约柜蒙恩；那边就是基列野灵人蒙恩了。他不要约柜吗？结果就是叫基列野灵人来吧，你们来，把约柜接走吧。基列野灵人也没有想，哎呀，我们不敢接约柜，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讨论，没有，他们就怎么，他们就立刻下去就把约柜接到他们那里去了，多好啊！我们要把约柜接进来，这边就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得安息，你就享受安息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最后一句，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主的轭容易，主就是我们不要再负什么。不要再负这个罪恶的恶啊，这个律法的恶，我们负主的恶，主的恶是叫我们在灵里得自由，得到真正的释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对博士麦人来讲，就是当服罪孽的刑罚，你服罪孽的刑罚就好了，而不是说我现在就不能了，他太圣洁了，我就不能在他面前势力。我们知道约柜来了，就要势力在约华的面前，来释放神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享受救赎之恩，享受安息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安息不是旧约的安息，这个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给我们 看到的那一个主所给我们预备的另一个安息，就是救恩的安息，在灵圣灵里的安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应当服罪孽的刑罚，这边享受救赎的安息，救赎之恩。主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，一面我们要恐惧战惊，不要轻慢神，一面我们犯了罪以后，我们不是就远离主了，把约柜送走，乃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到主的面前来享受他的安息。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，每个人的担都不一样，有人是家庭的忧虑，心灵的重担，又是工作上、侍奉上各方面重担。今天我们只管来到主的面前，享受他的安息。什么叫享安息？对他那面去，就把约柜接进来，你就是真有安息。所以最后我觉得最宝贝的一个意思就是，怎么样叫安息？有人说我安息了，实际还没有真的安息。真正安息，具体怎么做？就是把约柜抬进来，抬到我的心里。约柜抬进来是什么意思？把主的道接到心中，你看中主的话。你天天背诵主的话，你天天你守住主的道，把主的道接到心中，这样人实在是享受安息。那你就会经历到主的又是这么容易，主的担子轻省。又不是我在负恶了，是主在负恶。主的又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做摸波斯麦人，波斯麦人开头嘛见到约柜又欢喜，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哀哭，都是他们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不够敬畏主，所以需要受到管教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。一面是赔罪，一面是悔改。耶稣在诸城中，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，主要是先在加利利一带，那一带就有哥拉逊、伯塞大许多的城市，他们终不悔改，你说怎么蒙恩？所以难逃审判。这边给我们看到，非利士人虽然是神的仇敌，但是他们在神的灾罚中，他们竟然能够把约柜送回来，表示悔改，而且献上赔罪的礼。之中呢，他们也是蒙恩了啊，所以两杯相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蒙恩。我们只有谦卑悔改，来到主的面前啊，接受主，把约柜抬到我们心里来，那你就能蒙恩。你不悔改，你难逃审判。一面我们也要抓住，就是啊，那边是什么？两个母牛这样的一群负恶啊，执行大道，不偏左右，把牛都关在家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十字架的道路啊，要走窄路嘛。对的，那边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到了。我想这两个意思我今天要强调一下，求主让我们真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努力进天国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像这两个母牛一样，最后献上成为什么燔祭献给主。所以我们也要，所以这个中心也是全献全舍，这边全献整个的烧了，整个的现场，那边就是要全舍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那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全舍神现，负价造主，从享神荣。主耶稣的路，今天小轮子讲的，主为我们受苦，舍己受苦，负价，最后我们才能够和主同享神荣。所以主的路就是先受苦后得荣的。我再念一个，全舍全现，负价到底，同享神荣。